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经历看神的选召，第九篇，亚伯拉罕的经历，认识恩典，一，恩典的意义。从本篇信息起，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的第三个经历，就是认识恩典。对一个蒙召者来说，头一个经历是蒙召，第二个经历是学习在生活中不信靠自己，乃完全信靠神。这就是信心生活，我们的经历能印证这事。从我们得救那天起，神所带领我们学的功课并经历都是按这步骤：头一步蒙召，第二步是信心生活。当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认识主是天地的主，他要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时，那就是我们信心生活的功课学得差不多的时候。到这时，神就要给我们第三个功课，认识恩典。恩典就是一切都是神做，一切都是神自己。什么是圣经里所说的恩典呢？按照圣经的启示，旧约属于律法时代，新约属于恩典时代。这两个大的时代分别有两大项，一是律法，一是恩典。律法就是由人自己的力量和努力做出来的，换言之，一切都是人自己成全，自己做，自己努力出来的。恩典就是一切都是神做，都是神成全，一切都是神的能力，神的生命，也都是神自己。恩典在圣经中的最高意义，就是神和神的生命进到人里面，做了人的生命和能力。换句话说，神和神的生命给我们得着，做了我们生活形式的能力，这就是恩典。所谓认识恩典，就是认识一切都不需要我们做，不需要我们成全，不需要我们的能力和努力。反之，一切都是神做，神来成全，神来负责。创世纪十二章，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中心点，乃是应许亚伯拉罕要有后裔。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们都知道，要成立一个国家，需要有百姓做成员。此外，神应许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要做父就需要有后裔，所以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中心点乃在于后裔。问题是，这个关于后裔的应许是亚伯拉罕来成全，还是神来成全？如果需要亚伯拉罕成全，那就是律法，不是恩典；反之，如果是神来成全，那就是恩典。从创世纪我们看见，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恩典，是神自己要来成全，所以自十五章起，神就带领亚伯拉罕认识恩典。换句话说，神要亚伯拉罕认识神所给他的应许，一点不必用到他自己的力量，全数是神的能力来成全。另一面，就我们的经历说，我们蒙恩得救后，所学习的头一个功课就是蒙召，第二个功课是信靠神，知道我们的一切都在神手中。然而到这时候，我们还没有认识一切都是神的能力，是神来做，并不需要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能力该停下来。亚伯拉罕在他所遇见的第三次试炼里，带着318个壮丁救回罗德。请想想，在救回罗德的事上，亚伯拉罕一点不觉得是他自己做的吗？他可能会说，这是我做的，不过感谢赞美神，是神帮助了我，是神与我同在。亚伯拉罕在他所遇见的三次试炼里，虽然学了一个功课，认识一切都在于神，不在于他自己，然而他还没有看见，也不认识，一切都不需要他的能力，也不需要他做，乃是神的能力，就是神自己来做。当亚伯拉罕去拯救罗德时，不仅亚伯拉罕自己去，那318个壮丁也随着他去。在亚伯拉罕的感觉里，是神帮助他救回罗德没错，但还需要他的能力和努力来完成。因此从15章起，神带领他进一步看见，神所给他的应许一点不需要他的能力，也不需要他的努力来完成。15-17章，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深的功课，神要亚伯拉罕看见 凡他所有所做并所能的，神都不要。信心生活与认识恩典的不同。有的人说，信心生活的经历和认识恩典的经历，二者不太容易分辨。表面看，这两面的经历的确有一点调和。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几乎都把信心生活看作恩典，以为在这生活中的一切事都是神的恩典替我们做的。这样说，恐怕弟兄姊妹会问，难道我们在信心生活里不是神的恩典吗？不需要认识神的恩典吗？为这缘故，我们要做一些说明，盼望能帮助众人分辨信心生活与认识恩典这两个经历的不同。我们可以说，信心生活是关乎我们身外的事，认识恩典是关乎我们身内的事。创世纪12-14章的记载，大多是说到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所过的是何种生活，以及他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比方亚伯拉罕筑了一座坛，乃是他在神面前侍奉的生活，并不是他为神成功什么旨意。又比方亚伯拉罕支搭帐篷，那也不过是他在神面前所过一种客旅的生活。之后亚伯拉罕经过三次的试炼，首先他在南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重就下埃及，这很明显是为着生活问题。其次他遇到弟兄之争，就是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他们所争的也不是神的旨意，乃是关于牧场的问题。牧场就是他们维持生计的地方，因此这也是生活的问题。第三，亚伯拉罕遇到罗德被掳，他将罗德拯救回来，这也是他生活上的一个本分。以肉身说，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以在神里面的关系说，罗德是亚伯拉罕的弟兄。既然有这双重身份，亚伯拉罕就不能袖手旁观，因此这也不是他为神做了什么，乃是他尽了做人的本分。可见从亚伯拉罕到迦南，直到他救回罗德，这段记载全是关乎亚伯拉罕的生活。至于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了什么工作，或是亚伯拉罕为神成全了什么旨意，几乎都没有提到。在那段时间里，亚伯拉罕学了信心生活的功课，认识在他的生活里神负他一切的责任。换言之，作为蒙召之人在地上为神活着，亚伯拉罕认识他的生活是神负责，不需要他自己负责。因此从起初蒙神呼召到拯救罗德回来，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所学习的就是信心生活的功课。或许有人会问，神这样负责并看顾我们的生活，难道不是神的恩典吗？要回答这问题，首先必须来看恩典的意义。圣经里所谓的恩典与我们观念里的恩典意义大不相同。我们以为亚伯拉罕能维持生活，在环境中蒙保守，都是神的恩典。我们经常把神在环境中的看顾，以及神在生活上的供给，都看作神的恩典。然而，我们若是回到圣经的记载，特别是新约，就会发现很难找到一处经节说到恩典是神在环境中的看顾和供给。恩典乃是神和神的生命做了人的生命和能力。圣经里所谓的恩典到底是指什么？约翰福音1:14说，化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17说，恩典和实际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这两节清楚指明，乃是主耶稣这神的话成为肉体来到人中间，恩典和实际才来到。使徒保罗所写许多书信末了，常有这样问安的话，愿恩典与你们众人同在。林前15:10说，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并且神的恩领到我，不是突然的，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这给我们看见神的恩典能在人里面与人同在。不仅如此，加拉太书6:18也说，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的灵同在。恩典更是在人的灵里 与人同在。从以上经文所提关于恩典的用法，我们能领会恩典在圣经中准确的意思，乃是指神和神的生命进到人里面，做了人的生命和能力。至于我们在环境中蒙神保守，在需用上得着神的供应，圣经几乎很少说这些是恩典。可惜今天神的儿女在环境中得到神一点看顾，就说是蒙了神莫大的恩典。他们把神在生活中的看顾和供给看作恩典，以至于张口闭口都说是恩典。其实这些都不足以称为恩典，不过是神的看顾而已。在腓立比书，使徒保罗亏损万事，看作粪土，在他眼中唯有基督是至宝。这样神怎能把保罗看为粪土的事物当作恩典赐给我们呢？所以神在我们生活中的看顾和供给，仅仅是神的看顾而已，算不得是神的恩典。恩典乃是神自己和他的生命，这才是神所给我们莫大的礼物。盼望我们对恩典有正确的领悟，从今以后不要将恩典这尊高尊贵的词错用在神以外的事物上。因着对恩典的认识不够，圣徒们经常错用恩典这词。比方我去看望一位弟兄，他刚租到一栋很好的房子，我对他说，弟兄，这房子很好。他立刻回答说，都是主的恩典。接着他倒一杯茶给我喝，我说这茶很好，他又说都是主的恩典。我听了很惊讶，稀奇，这怎么可以说是恩典？另有位弟兄失业了，天天祷告求主恩待他，有一天他找到工作了，很喜欢的对人说，感谢主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此外有的圣徒生病，祷告之后病痊愈了，他就见证说，这真是主莫大的恩典。凡此种种都是太轻看神的恩典了。不识货的人总是把那些像粪土的东西宝贝成恩典，然而圣经给我们看见，只有神自己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才是真恩典，除此之外都不是恩典。我们必须抓牢这原则。至于有好房子、好工作或是病得医治等类的事，都不是神的恩典，不过是神的看顾而已。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什么才是恩典？乃是当你生病时，你与神有交通，在其中得着神的同在和扶持，那才是恩典。照样失业的时候经过祷告找到工作，为难的时候借由祷告解决难处，那都不是恩典，不过是神一点的看顾。乃是当你失业时，你里面得着神做你的力量，叫你能经过试炼，那才是恩典。或者在你为难时，你里面得着神的安慰和喜乐，叫你能面对难处，那才是恩典。不过安慰和喜乐本身并不是恩典，乃是使你得安慰和喜乐之神的同在才是恩典。所以我们在信心生活里所得着的不过是神的眷顾，根本不能算作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乃是神的自己和神的生命以及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的享受。亚伯拉罕蒙恩召以后所学的第一个功课，或者说第一个经历，就是信心生活。然而他在信心生活里所蒙受的乃是神的看顾，并不是神的恩典。即使到了创世纪十四章末了，亚伯拉罕从神所得的还不过是神的看顾和照料而已。神让他学习并认识，蒙召者在地上为神活着，他的生活不必自己负责，神会替他负责。神让他看见是神的手为他做一切，神看顾他、保守他、拯救他并带领他，他不必有那么多的犹豫和顾虑，更不必用那么多的手腕和方法。神似乎对他说，我要留你在迦南地，你就留在迦南地，你遇到试炼时由我替你负责，你不必自己负责，也不必用手腕，一点用不着你做什么。我早预知你会遇到饥荒，到时候我会替你负责。即使是遇到弟兄与你相争，你也不必争，让他选择，我会替你负责一切。 当你的弟兄被掳时，将他救回来是你的本分。我定规给你力量，叫你能把弟兄救回来。这就叫做信心生活的经历，也就是信心生活的功课。恩典乃是为着达成神的目的。从创世纪十五章到二十一章，亚伯拉罕开始学习另一个功课，就是认识恩典。这功课不是关乎亚伯拉罕的生活，乃是关乎神的应许，就是神的旨意和国度。我们要清楚，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不是要将他从火湖的刑罚中拯救出来，乃是因当初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在地上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来彰显他，并有神的管制权来为他掌权。然而人堕落失败了，甚至落到一个地步，不仅无法达到神的目的，反而背叛神，要推翻神的主权。于是神从败坏的人类中选召出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为要转换到新的族类，好成全神在受造之人身上没有达到的目的。因此神呼召亚伯拉罕时，应许他要成为大国，要成为大国就必须有后裔，有后裔才能成为国，有了国，神在地上才能掌权并且彰显他的荣耀。所以神造人并呼召人的目的，都需要亚伯拉罕有一个儿子才能完成。为此，从创世纪十五章开始，圣经的记载就不再注意亚伯拉罕的生活，来专特注意亚伯拉罕后裔的问题。当初神呼召亚伯拉罕时，明言应许要叫他成为大国，然而大约过了十年之久，亚伯拉罕仍是没有儿子，没有后裔，国就无从产生。因此后裔是成就神旨意的焦点。神的旨意能否成全，神能否在蒙召者身上得着一个国度，彰显神的荣耀，并借着这国为神掌权，关键系于亚伯拉罕有没有后裔。根据圣经的记载，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了以色列国，这个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以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为神建殿，在所罗门的国里就有圣殿彰显神的荣耀，有宝座彰显神的权柄，回应神当初造人的目的。因此神的目的要达成，亚伯拉罕就必须有后裔。不要以为亚伯拉罕生儿子不过是叫他自己得着子嗣，事实上亚伯拉罕个人有无儿子事小，他有无后裔成为一个国却关系重大。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后裔，神在地上就没有国度，神的荣耀就无法彰显，神在地上的权柄也无从实行。神在人身上的目的，无论是彰显他的荣耀或是施行他的权柄，都需要在地上得着一般人。亚伯拉罕是神从背叛族类中呼召出来的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后裔，神在人身上的目的就了了。所以亚伯拉罕不生儿子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乃关乎成全神目的与神旨意的问题。再次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认识并经历恩典，以生出后裔，乃是为着达成神的目的。